现在为了度化众生，佛从佛的世界又来到人间。来到人间，当然这个时候火灾的火是不能烧他的，可是这个地方说恶计诸子要不实除必为所分，这话的意思呢，佛处理火灾之后，那么到了佛的世界去，那么那个是佛要自己修行成功了，说是那是佛的法身境界啊，或者说是啊，施报说佛的圆满报身的境界，当然是处理火灾了。那么现在再来到火灾里边呢，那就是佛的应身了。佛的应身，佛的应身呢，来到人间的时候也视同凡夫这样子，也是有父母啊，也要读书啊，佛也是最初在家里也结婚了，也有儿子啊，也有这种事情啊，然后嘛出家修行成佛，那么这就是处理火灾了啊，所以这个是视同众生啊，也有这种境界，是要不实除，要假设不觉悟修行啊，那么当然就是为火所烧了。但是佛已经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来到人间，佛当然是六年苦行，后来嘛在菩提树下施为十二缘起，那么得无上菩提啊，就是实除了，就是已经除了，除了火灾了。那么其他的众生啊，这个要是接受佛的教化，那么也就和佛同时地处理火灾了，要是不接受，那么你继续地迷惑颠倒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即为必为所分，当然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地方说长者做四念，就是佛这么想，说这个五蕴舍舍受想行识为火所烧，我所有的众生要不实除必为所分，俄尽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四害。那么呢，我前面呢，佛以大乘佛法教化众生不契机，众生不接受佛的教化，那么怎么办呢？我现在应该另外的再想一个办法啊，是令诸子等得免四害，使令他们修行也会有成功，也会处理火灾的。那么这是佛最初，佛是在这样想啊，这样说逆一三车毗，佛就是一三车来计划用三乘的佛法来教化众生。是父之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要着。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父子这个大长者就知道他的儿子啊，以前的时候的心情啊，是各有所好啊，有一个嗜好，有一个爱好的，每一人都有自己的爱好。爱好什么呢？种种的珍玩奇异之物啊，很各式各样的呀，珍贵的东西啊，特别奇妙的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呀，情必要着，他的儿子的心情一定是很欢喜的。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知道他的弟子先心各有所好，先心呢就是过去时代曾经在佛法里面修行过栽培过善根的，栽培善根，大家都是栽培善根呢，但是各有所好，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欢喜静坐，有的人呢不欢喜静坐，欢喜读经啊，有的人欢喜念佛，他欢喜拜佛，那么就是各式各样的爱好啊。 像这个是佛的阿罗汉弟子里边，有的是世界第一，有的神通第一，有的智慧第一，有的说法第一，有的辩才第一，就是各有所好，也就是各有所长了。这里正也表示这个意思，是天心各有所好，是种种正般奇异之物。这里边就是表示这个三乘正佛法，三乘的佛法，声闻乘圆角乘啊，菩萨乘，菩萨乘就是以佛乘啊，这三种佛法。前边这个只是以佛乘的妙法度化众生，那么不契机。这底下呢，以三乘佛法教化众生。要是用再明白一点说，比如说是佛出成道说华严经，那么就是为菩萨根性的人演说佛法，那么只是那一类的众生是契机了。但是二乘人呢，声闻乘圆角乘的众生还不契机啊，还没得救，所以佛又去说阿含经啊，说阿含经去教导众生。那么合起来呢，那么就是三乘佛法教化众生，是这样意思。是那么这些佛法种种真观奇异之物啊，这都是出世间的佛法和世间的这个世间昨天说过，世间上有罪业，有福业啊，有不动业。罪业啊，是一种害人害己的罪过的事情，当然这是不能用罪过教化人的。那么其次有善业啊，又是福业啊，用由于纯是无同情心去利益他人的行动，那就叫做福业，可以得到阴天的福报。那么再一种就是不动业啊，修修世间的禅定啊，能得到舍戒定、无舍戒定，可以超出欲界到舍戒天、无舍戒天去的。那么这三种啊，这三种业都是属于世间法啊。罪业不说了，这个福业和不动业虽然也不错，但是是无常的。那种啊，那种阴天的福报、禅定的境界，终究有一天是要败坏了啊。那么呢，又没有了啊，终归无常，终归于空。所以啊，你还是靠不住的，还是要流转生死的。那么现在是三乘佛法，你要修学的时候成功了以后，就永久的不受三界的生死苦了。所以它比世间的善法是最珍贵的，所以叫真完之物，是奇异之物啊，这是特别奇妙的，是不同于世间法的。如果声闻乘啊和圆角乘的这种啊出世间法，它也不同于大乘的佛法，所以也叫做奇异之物。那么情必要着，那么呢在佛所教化的众生里边，他过去时代栽培过这样的善根的人，为他现在再为他宣说这样的佛法是契机的了啊，治病受药啊，那么和他最合适的。所以情必要着，他的心情呢会很欢喜。你说我们现在的人呢，有的人呢看见了法华经就生欢喜心啊，你要叫他去读涅槃经啊，他心里也很淡薄啊，读法华经心里欢喜。但是有的人读法华经不欢喜啊，读般若经心里欢喜啊。那么这就是表示 他以前修学过，所以在见面的时候心里欢喜，他以前没有学过，看见了心里面没有什么感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说情必要着，所以有的人你叫他做善事不欢喜，做恶事有兴趣，那么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习惯，他内心里面的恶种子有力量，那么他有那个作恶的因缘，所以你想让他不作恶还不行的。有的人欢喜做善事，作恶做不来，不肯做，那就是他的善种子有力量，做善的因缘出现了，所以他就是会表现出来这样的行动。现在这里说呢，是各有所好，种种争端，奇异之物，情必要着。而告之言，前面这一段呢，是佛思维观察众生的根性啊，是因为应该为他说这样的佛法啊，会契机的。那么这底下呢，就为他宣布开导他了。而告之言，汝等说可完好，岂有难得？汝要不取，后必有悔。我这个长者对他的儿子说，说你们所可完好，你们所爱好的啊，这个完好就是所爱好的，稀有难得，那些东西都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东西，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如要不取，后必有悔，你现在要不出去拿它，要不去拿呀，你将来会后悔的。那么这什么东西呢？说如此种种羊车，种种的鹿车、牛车，今在门外，现在在火宅的门外边放着，你们从这里跑出去呢，就可以拿到这个羊车、鹿车、牛车，那么乘着这个车就可以游戏，那么你们赶快要出去把它拿过来去玩，这样意思。那么这底下佛就开导了所教化的众生，说是汝等所可完好，稀有难得，说是你们所爱好的佛法，这个三乘佛法是特别稀有，是不容易得到的，因为唯有佛出现世间才能宣说这样的佛法的啊，没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佛法啊，所以是稀有，也是难得。汝要不取，后必有悔。这是你们现在要不随我去修学这个三乘的佛法，那么你要是佛要涅槃了，你们就会后悔了啊！哈，佛在世间宣说佛法，随佛修学可以比较容易得圣道哈。如要不取呢，以后必定啊会后悔。如此种种的羊车、鹿车、牛车，这个羊车呢，就比喻这个声闻乘的啊出这种啊出世间法；鹿车比喻这个圆角乘的法；牛车呢，就比喻这个大乘的佛法。那么用这样子，用这三车比喻三乘的佛法啊，这个牛的啊力量最大啊，它能扶啊能运，比喻这个八大悲心的大菩萨，它能够合服一些众生啊，也能运一些众生出离生死苦得涅槃的啊，所以用牛车来做比喻。这个羊车是最小的啊，那么就不能运一些众生啊出离生死苦海的，那么就是比声闻乘量。这个鹿车比羊车大一点啊，但是它也没有牛车那么大，那么所以就比这个圆角乘，这就是佛用这样来比喻了啊。今在门外，这个声闻乘的佛法，但我们通常 看读这个经论，就指这个发出离生死的心，没有发大悲心啊，自己感觉到生死之苦，很积极的努力修四念处观，那么就是断出去见思二惑，断出去见烦恼爱烦恼，就得阿罗汉果，就所作已办了。那么这个陆彻毗圆觉乘的佛法，他是说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其实和四谛也是内容也是一样，主要就是他是乐读善记啊，欢喜在静的寂静的地方，的智慧欢喜在寂静的地方修行，他也要久远以来要栽培过善根的啊。经论上说这个生闻因呢，要对立根的要三生才能得圣道，对顿根的要六十劫才能得圣道，这个必知佛乘的人呢，一个对立根的人要四生才能得必知佛，那么顿根要一百劫，那么就是他的时间多，也表示他修消佛法的栽培的善根多，所以他成就的时候他的智慧也大过阿罗汉，说是那因智慧大，他栽培的时间也是要多啊。那么那因智慧小啊，你栽培的时间短，所以这个牛车毗菩萨，菩萨的智慧大，禅定也深啊，辩才神通道力都是特别威无上甚深，在什么原因呢？栽培的时间多，他三大阿僧期间他是成佛的，所以我们说那个人很快就成功了，那个人成功的很慢，当然是各有因缘，不过从佛法的善根修行因来说，修行越久的那个人的功德是最多，那么就所以他是佛了。而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均在门外，在这个房子的门的以外，在那里，不是在房子里边。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就表示这个三乘的佛法是有因也有果的，现在羊车鹿车牛车是毗喻三乘圣道的果法，已经修成功了，修成功了你要处理三界，就是你修行成功了，所以这个三乘的果法是在生死之外，可以游戏，可以游戏这句话怎么讲呢？说是我有生死苦，我要处理三界，所以我要修消戒定慧，把我运出三界之外去，那么我已经到三界之外了，我还要车做什么呢？这是有这么问题了。那么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可以游戏，就是你坐这个车还可以游戏的。那么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啊，已经成了圣道的人呢，有这个圣道在你的心里面呢，你是很自在的，就是你这个身体呀、还虽然还在三界之内呀、三界的老病死对你没有大影响啊，当然阿罗汉要是有病的时候他也会知道痛，但是到第六意识的时候，这个正念一提起来的时候，这个痛就不痛了，也不是说病就好了，但是那个痛对他来说就是不痛了，那么就是可以游戏的意思。你有圣道在心的时候，虽然还在老病死里边，但是你有个独立的世界，不老不病不死的，就是可以游戏。因为你没有圣道，那当然老病死来的时候你是苦恼，你就不能说可以游戏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这个地方今天说多了啊，昨天我答复那个问题还没说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昨天的问题没有答复完，哦，我还是要把那个文说一说哈，我把它说完它。就是昨天说，这个一生身啊，说是断了无明啊，就是法身。断了无明的菩萨，他的身体可以称之为法身。没有断无明的阿罗汉，他应该说一生身，不应该说是法身。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啊，是对的。但是啊，其中有一种情形啊，智大师说过，这个法性的理呀、啊，我们去学习啊，说是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这句话很难懂，但是在佛法里边来说，还不是难懂，用语言文字去分别去，不是难事。那么什么是难事呢？就是判别这个法相是最难的了。判别这个法的相啊，说是这个地方阿含经这个地方这样讲佛法，到了方等经这样讲啊，到了般若经这样讲，法华经这样讲，华严经又一个讲法，涅槃经又一个讲法。那么这里边呢，有的是有矛盾的，有冲突的，不一致的。你要能够把它分析的解释，叫它没有矛盾，叫它都是很顺理，顺理成章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啊，阿罗汉是他弃舍了。他弃舍了这个父母所生的这臭皮囊，他得到一个身体叫做一生身。那么要断了无明就成为法身，你这样子去解释去啊，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解释，很难的。所以是啊，这是三藏教，这是通教，三乘通教，三乘别教，这是大乘佛法的别教、原教，而是小史中顿圆，这样去分别所有的全部翻译到中国来的佛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那么现在说啊、我昨天解释说这个阿罗汉呢，在阿含经上说。他有了戒定慧戒的心之间的法身，那么呢，在有的文上，过去的祖师就说，阿罗汉是一生身，不能说是法身，那么与阿含经就是有点冲突了，就有冲突了。那么说是断了无明惑以后是法身，我不可以称他为一生身。哎，你这样讲也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你要去看看《楞伽经》，那么这个是这个地方又有问题，又有问题。《楞伽经》说是说有三种一生身啊，一种是三昧落一生身，假法自性一生身，种类具形无作无形作一生身，这三种一生身。第二种一生身到第八地菩萨叫做教法自性一生身，就这么讲的。一个这个刚才这个法师说啊，初地菩萨得了法身不可以做一生身，而楞伽经说第八地菩萨还是才得到第二种一生身，那么不是有冲突了？所以这个你判别法相很不容易，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你说阿罗汉是一生身，也有道理啊。说断了无明以后称之为法身，他也有道理，有道理而能够没有冲突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呢，就是在我们凡夫的地位啊，过去的古德的分别，尤其是有名的大德，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啊，还有是密宗啊，律宗、三论宗、法相宗，这些有名的大德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你说我们在古德的注解上，我们也会很明白地看出来啊，华严宗的清凉国师他也挑窥基大师的毛病，挑他的毛病，他说你这地方说错了，也有这种事情，说是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事情，你就是这个大德说那个大德有的不对，这个大德说那个地方也的不对，不过他有时候他不说名字，并没有明白地说出名字来，但是你多读经论的时候一看就知道这是说谁，就会知道，就是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这个这位法师说是我说是阿罗汉到了方内有余土得了法身啊，那么这位法师说那不对，应该是说一生身，你这话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也不是说不对，但是我说就是法身的也有根据，那么根据阿含经说是法身嘛，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们不必说是就啊一定是有冲突，也不必那么执着，就是你也可以只要有你有根据，你说出来的方法有根据，那在我们这个凡夫境界来说已经很好了，这是我的看法。那这位老法师的这个智商现在是到点了，我看还是明天说吧。
汝等于此火宅依树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于汝。昨天讲的一段是这个长者告诉他的儿子，汝等所可完好，稀有难得，汝要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尽在门外啊，何以游戏。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呢，就是佛为听法的人开示三乘的佛法啊，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用羊车鹿车牛车做比喻。但是其中啊应该特别注意的一句就是今在门外这一句，说三车是在火宅的门外啊，不是在火宅的里边，这表示啊是要修修三乘佛法成功了，断除去分段生死，处理了三界，而后才能够得到这三车，所以这个三车是指果上的的圣境说的，所以是说在门外，是汝等于此火宅依树出来啊。那这个长者对他的儿子说，你们应该在火宅里边呢、啊、赶快地跑出来，那么这个话应该说是跑出去啊，这个地方说个来，那么这表示啊佛是已经得大解脱了，所以是以圣人的佛的身份啊，是在三界表示凡夫的境界，佛是圣人的境界啊，大圣人的境界，所以站在佛的立场来说是大解脱境界，不是在三界以内，所以对三界以内的人来说，你们赶快出来啊！
要站在三界之内来说话，就应该说是出去。站在三界之外来说，向三界以内的人来说，说如鱼池火灾一树出来啊。其实这个来和去是同一个行动啊，就是立场不同啊，说可以说出来两个字的。随如所欲，皆当于如；随你所欢喜的羊车，皆当于如；随你欢喜的鹿车、牛车，都会给你们的。那么这个文上是用一个鱼字，这个鱼是鲫鱼的意思。可是在事实上呢，就是你自己啊，努力的修行，因缘果就会圆满了啊，因缘果满。这样说这个鱼字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别人给你，是你努力修行的成就。那么在比喻上说，就说是鱼啊，这个鱼字这个味道。那么呢，随如所欲，皆当于如。那么呢，这个意思是说，你努力的修行，你就会得阿罗汉果、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啊，会得必支佛道啊，会得无上菩提。那么这个这样的圣道啊，随你所欢喜的修行就会有成就。但是在阿罗汉道这一方面来说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是当生就成就阿罗汉了啊。当然也有没得阿罗汉果的啊，也不是完全有成就。现在这里是说对这个有成就的人来说哈，随如所欲，皆当于如。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真完之物，失其怨故，心各勇蕊，互相推排，进贡持肘，争出火宅。这一段文啊，那个科上面是说实质所愿体，就是满足了诸子的愿望，你这样的愿望成功了。那么呢，就是说佛说这样的佛法，对于那一类的众生啊，是契机的了。那么契机了，所以他们就能够信受奉行了。说尔时诸子闻父所说，听这个大长者所说的话，所说的那个真完之物啊，失其愿故，失合了他的心意，所以他们的心情啊，都是很勇猛的啊。每一位孩子都很勇猛的，很锐利的，互相推排啊，就是我推你，你推我，你排回去我，我排回去你啊，竞共持肘，就是大家争啊，竞争的啊，向前跑啊，跑得很快，争出火宅啊，很大家争起来了啊，那么跑出去或者从火灾里面跑出去了。那么这一段文啊，正表示修行人的境界，就是当然这里边以圣门人做例子啊，这个思其愿故，就是佛说这个声闻乘的佛法啊，那么呢，对他的根性呢适合了，那么他就信受奉行啊。信受奉行开始的时候，当然修这个四念处观。在四念处之前，
也有五听心的呀、方便的，当然那是一般性的情形。至于根性佛在世的时候，那些根性力的阿罗汉，当然没有这回，不需要这样。那么一开始就是修四念处了。修这个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啊，这样啊修行。修行的时候啊，很勇猛啊，他们的内心里面的修行境界啊，不是懈怠的，很勇猛，很锐利的。互相推牌，这互相推牌呢，说的更啊仔细了一点，就是他这个能观察苦集灭道的智慧，这个智慧呀、观察所观境啊，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的境界，就是观察这个身受心法的境界。以智慧来观境，这个境界你来影响他的心，这互相的推拍。这个推啊，就是观察的意思啊，观察这个身受心法是无常无恶啊，是空的，是不净的。那叫做推。这个牌呢，就是你这样观察呢，它就会发生一种作用，就是能够排除这个烦恼了啊，能够降伏烦恼。原来这个爱见的烦恼啊，它就薄了，它就轻微了。你继续不断的努力的修行呢，那么他继续的向前进步。那么这个心各勇锐这个地方有四正勤的意思啊，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个四正勤呢，是精进的断恶修善。是如意足是修习禅定的意思，在禅定里边呢，观察四真谛理啊，那就是推牌的意思。这个散乱心的观察，去观察苦空无常无我，也有它的作用，但是啊，在禅定里边去观察，力量是更大的，是容易得圣道的。如果没有禅定，你在散乱心里面观察，它的力量小一点，你想得圣道难一点啊。在这个成思论上说，最低限度啊，你要有欲界定，最低限度啊，你修这个禅定要得到欲界定，在欲界定里边呢，修这个四念处观，有可能会得出国啊，会继续进步。但是在这个俱舍论上说呢，欲界定不可以，要在啊最低限度要是未到地定。那么你心定了，没有杂念，这个时候你的智慧的力量会强一点，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就在是一般的事情啊，来观察我们这个心里面散散乱乱的呀，你想要读书都会有困难，你想要办事也不容易。一定心要静下来才行的，何况你修修圣道呢。那么这个有的人呢，这个无漏的智慧种子强，这个定的力量稍要一点呢，他也能突破，也会啊断惑正真，成就圣道。要是你的无漏的种子，这个智慧的 无漏智慧的种子特别要，那就会也有也会困难。所以这个善根的栽培倒是特别重要了。由于互相推排啊，这个能观之智和所观之境啊互相推排，你就有进步了。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由四正四入一足就前进到五根五力。那么呢继续地向前修行呢，就是进贡持柔。这个进贡持柔这个意思呢，据说是苦集灭道啊，你用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智慧观察这个苦地，那么这就有个共的意思。我们这个极地呀、用这个极因缘生四种智慧去观察，乃至灭道都有四种哈。那么用这样这叫做共。那么这个静啊，也就是有精进的意思啊，精进的去修行。吃肉这什么意思呢？吃肉就是进贡吃肉，这个贡这个时候啊就是到了须得皇国了。这进贡吃肉就是到了须得皇国了。因为须得皇国是见道啊，在见道的时候啊，经论上说的话呢一共有十六刹那，观察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啊，观察空或者是观察无我，或者用空来观察或者用无我来观察，一下子相应了呢就开始一刹那一刹那的有十六刹那就见到了，就是得须得皇国了。那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叫做吃走，跑得很快啊。那么这时候啊就是正出国了。正出国明白的说就是得到无我的智慧了。正出火宅，但是得了出国的圣人呢，虽然是圣人了，但是他的烦恼没有完全断掉，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的。他要继续的修行，继续修行呢，他也是还是修这个不净观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还是这样修行的，但是也还是在禅定里面呢专精思维的。那么所以还正出火宅，这个出国继续修行，那么到了二国，到了三国，到了四国，三界内的烦恼完全断尽了，就从火宅里边出去了，就得阿罗汉国了。那么这一段文啊是形容啊这个善思子从火宅里往外跑，正表示啊这个修行人的次第啊，从三界里面出来的这个次第，出离火宅了。四十长者见诸子等安因得出，皆于四虚道中陆地而坐，无夫障碍，七心泰然，欢喜永耀。这一段文啊，这个课文上说是复见诸子免难欢喜皮啊，这个长者看见诸子啊免离了火灾之难，心里面欢喜了。说事实是这个时候这个大长者啊就毗佛看见他的弟子啊这样努力的修行啊，安隐得出啊，很安隐很自在的呀处理了三界了，得阿罗汉国了。这个安隐得出这个话这个意思呢，在没有修行的时候啊，那么他的贪嗔痴的烦恼时常的会出来活动啊，心里也不安啊也不隐啊， 那么呢，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也可能三个月就成功了啊，也可能啊，这个迦摄尊者是八天得阿罗汉果。从见佛闻法开始到第八天得阿罗汉果，舍利弗尊者见马胜比丘说了一个颂，就得须得皇果了。可到了第二个七天，就是到第十四天呢，由他的舅舅，这个长爪梵志去见佛，同佛辩论。那佛说是你以什么为宗？他说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那么佛和他辩论这个道理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在佛前扇扇子啊，在佛旁边给佛扇扇子，就听见这一切法不受啊，佛的辩论，他得阿罗汉果。那么呢，这是这些大力根的人啊，善根深厚的人，那么心歌勇锐啊，锐利，所以会很快的呀就得圣道了。当然顿根人可能要三个月啊，也可能要多少年。那么那么再顿根的人，再顿而又顿的人，也可能虽然见佛闻法也没得圣道，那么这样人也是有了。所以这个得了圣道了的人呢，他心里面就安隐了，安隐自在了啊。外边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去接触他，去刺激他的话，他心里面还是很安隐的啊。那么我们凡夫可不行的啊，我们凡夫他心里不安隐。是皆于四虚道中陆地而坐，那么这些圣人呢，这些大阿罗汉呢，都在四虚道里边陆地而坐。